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有佛性，带着佛性去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，那就又不同了。为什么这个《阿弥陀经》里边说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种种庄严，叫我们发愿，叫我们持佛名号去修这个净度法门呢？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啊，这个境界殊胜。那个境界殊胜啊，我们想造罪造业，没有那个助缘了，没法造业，不修行也要修行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呢，舍生香未除啊，这叫五尘，平常人说的五欲呀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。其实佛教讲这个色声香味触啊，这个五尘呢，包裹的比那个还要广的多。哎，就在这五尘的境界上啊，把我们包围了，包围了我们啊，我们那个清净的心呢，被这些个五尘境界给盖覆住了，盖了一层又一层，盖了一层又一层。那我们现在研究佛法，依照佛法去修行啊，就是往外往下来揭，揭了一层还一层，揭开一层还一层。哎，这个不能怕麻烦呢，要怕麻烦揭两层还多得很呢，不要接了，麻烦。那一步接就又往上加了，不增不减就是增了。哎，所以就是修行啊，从凡夫地修行呢，所以佛教讲要智慧，时时处处要回光返照，返照自己这一念的心识，一不小心呢就落在那个五尘里头了。如果是小心的话呢，就在五尘的境界上呢，你就不被那个五尘给盖覆。哎，在那儿有着觉照的功夫呢，知道他怎么样，我心里应该怎么样呢，觉悟就不会被他所转，那样呢就不会起贪嗔痴，不，没有贪嗔痴就造不起来的业，没有业就不会堕落受苦果了，这是跟着来的。所以现在说这个时啊，是一境起了别境，换一句话，在了别境的时候又依着那个境又另外起新的了，起新的时。哎，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境界，哎，有了眼识了，可是在那个境界上你再研究来研究去，那个境界起了变化了，那你的心也起了变化，心起了变化了，就是越分别越多，越分别越多，那就不知道分别好的是坏的了。所以这个心呢，一切为心道啊，心是万法的根本。哎，这样，所以万法归一。下面说实体有三种，这个净体有三种啊，念错了，净体有三种，性带智独影。那么说了别比的这些个境界了，不是说这个识是了别境界的吗？那个境界的体又是怎么样呢？境界的本身呢，有很多很多。前边说是境界是啊，这个六尘境界是色声香味触法，下边的境界呢又另外讲这个境界的本体呢有三种，另外讲法了。下边就是说性带智独影， 这一句话就是说有三种的境界的名词，性就是性境，待智就是待智境，独影就是独影境。也就是说三种的境界就是性境、待智境、独影境，都是境界的它的本体。它的本体名字不同，那么它里边的含义当然也就不同了。下边就解释啊，这三种的境的这个本体的意思。他说性境体实有，非心即堕起，此通为无为，染净散定位，如色等五尘，心王或心所，真如法性等，实是实理境。现在这刚才读这几句呢，是讲的性境。性是什么意思呢？性就是真实实有这个性的意思。这个性境呢，它的本体是实有，真实不虚的，实实在在的，在那个地方存在的，叫做性境。非心即堕起，它不是从心里头啊分别即堕啊生起来的，就是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是那个片计所执的东西。怎么叫片计所执呢？片计就是普遍嫉妒，不是那个东西你认为是那个东西，那叫片计所执。这种性境呢不是那样，所以说非心嫉妒起，不是从心里头嫉妒分别而有的，实实在在有这个东西。哎，现在你比如说眼睛看着一个东西，是方的是圆的，那个东西就是方的就是圆的。但是这是个比喻，下边还要讲此通为无为，此就是这个性境，此这个性境啊，它通于为，就是有为，无为就是无为。这个性境呢，不但通有为法，有为法好像有造作有作为的，无为呢就是不加造作的那个无为法。哎，染净散定位，这个性境呢也通染法，就是净法、清净法。染法就是打染的，不清净的，净就是清净的。染有染的性境，净有净的性境，散就是散乱，哎，定就是在这个世间定、出世间定的位置里头也有这个性境。所以这个性境呢好多种的不同的性境，如色等五尘，心王或心所。比如说色等五尘，好像眼睛所见的色尘，耳朵所听的声尘，这鼻子嗅的香尘，舌头尝的味尘，身所觉的触尘，意所这个质地法尘。如色等五尘呢，是指着前眼耳鼻舌身的五尘说。赶下头这个心王或心所呢，那就心王好像第六意识，就心王。其实前头眼耳鼻舌身那五个识也都是心王，哎，有八个心王，哎，加上第七摩罗识、第八个罗耶识，都叫心王。那么心王有八个，心所有多少个呢？怎么叫心王？怎么叫心所呢？打一个比喻，这个王就好像国王一样， 所呢是随从他的，是他所有的，比如说国王下边的大臣啊、宰相啊，这些个随从给他办事的人就是所。所呢要随着那个王，哎，王要说做什么，那个所呢就跟着去了，所以叫做所。这个心所有很多种啊，啊，也有相应心所、不相应心所，哎，好的心所、不好的心所，有好多种。到后边呢，慢慢会跟着解释。下边再说这个真如法性等。我们平常说真如啊，真如就是说真是真实不虚，如是如如不动，如如不变，真实不虚如如不变的东西，那个才是在楞严经上说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就是真理，就是本体，也就是法性，也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，或者说真如，或者说法性，都是一个道理。实是实理境，实在的事，实在的理，实是就是实在的事的境界，实理就是实在的理的境界。我们这个境界，你比如说我们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色声香味触，那都是有事实了，眼睛所看的，耳朵所听的，那都是事实啊。那个所对的那些个事实都叫做性境。实理呢，你比如说把一切烦恼都断完了，证到真如法性了，那个境界也叫做性境。哎，是实真实不虚在理上的那个境界了，你证到那个境界了，也是真如法性的境界，自然自己会知道。哎，那就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，为证者方知了，那个叫理的境界。为什么说理的境界？在事实上其实就有理了，因为我们凡夫呢看不到，所以就把事理要分开，他才清楚。你感到要是成佛的话，真如法性在哪儿呢？就在一切法上啊，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世间法都是真如法性啊。但是我们凡夫那是按性中讲，他这个唯识里讲啊，把它都分得清清楚楚，不含糊的这样。所以现在讲这个性境呢，就是指着实有其事，实有其理，不是心理猜测啊、妄想分别嫉妒出来的。但是这种境界实实在在的，也有清净的，有不清净的，有散乱心的，有定心的，有为法的，有无为法的，这性境就有这么多，包裹的范围所以非常广泛。嗯，因为下边呢，现在这一段，下边这一段很长呢，恐怕今天讲不完，所以今天就在这儿是一段，下边就讲那个待之境呢，下一次我们再讲好了啊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上边的号码第三页的第四行第五行啊，各位看上边的号码第三第五行，第三页第五，第三页第五行，你问的时候告诉我们啊。 待至境为心，心所缘境时，依于本至境，起意向分解，为是亲缘境。啊，现在是讲这个八十归集颂啊。八十，上一次讲的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第七摩挪识、第八阿赖耶识，这八个识。嗯，八个识，它升起的时候是依指这个境界升起。这个八个识啊，所缘的就是它所对的境界。上一次说一共有三种，在这个地方有三种。三种，第一个就是叫做性境，第二是叫做待至境，第三叫做独影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八个识，但是八个识所对的境界，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上会发生，会发现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现在我们研究这个唯识啊，现在这个八十归依颂里面就讲到这些个境界，在我们的心里头某一个境界发现的时候叫什么名字，那个境界是什么样呢？上一次讲的是叫做性境，头一个性境，就是说在八个识里头啊，前五识和第八识所对的境界，所缘的境界呢，多分是属于性境的。性境就是实实在在的，实有其境，但是有的是有相的境界，有的是无相的境界，都叫做性境。那现在讲了第二个，今天是叫做待至境。这个待至境呢，是多分指着第七识所对的境界，第七摩挪识叫做。哎，怎么叫待至境呢？待就是连带啊，或者是带起，至是本质，有那么一个时代的东西叫做智，它连带那个本质的那个境界呢叫做待至境。那为心，心就指着心王，心所，下的这个心所是个名词，它圆净时，圆就是圆律，它圆律这个外边的所对的境界的时候，就是说或者是心王，心王就指着我们刚才说的八个心王，八个识。但是心所呢有很多，比如说怎么叫所呢，就是心王所有的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心里头原来不属于善不属于恶那个心王，可是他和这个心所要相了应的时候呢，哪个心所呢，或者是善的心所，或者是恶的心所，还有不定的心所。比如说我们见着一个，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对于佛法有一个信心，这就是属于善的心所。或者我们这生心里头生一个烦恼起来，那就是 叫做不善的心所，那都叫心所。这个心所呢，不是心王，是这个心王和心所呢相应了，哎，互相适应了。比如说我们看着一个好事，哎，他心里喜欢去做，就是心王与这个善的心所相应了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事情生烦恼了，哎，就是心王与那个不好的心所相应了。比如说我们起一念贪心，心里头老想贪，或者是嗔恨心，对对方不满意，那就是我们的心王和那个不善的心所相应了。哎，他这个心王和心所呢，在古来古德讲有一个比喻了，心王就好像是国王，心所呢就好像是些那些个文武大臣。这个心王一动了，心所就跟着，好的不好的都有，那些个大臣也有的是好的也是不好的，他是与这个心王呢相应，有的好有的不好。那现在说这个待至境呢，就是说心王和心所他们源于对方的境界时候，就是一个能源一个所缘。这个佛教讲这个缘呢，有很多种讲法，这个地方就是缘律。我们佛教要是念佛呢叫观想，你心缘这个阿弥陀佛的那个相，你观想也就是缘。如果我们心里头打妄想，东想西想，那个缘叫攀缘。攀缘就是说你这个心里头啊到处攀，往上上，好像上山似的，好像一个猴子上树，结这个枝攀那个枝，结那个枝攀这个枝，不停。我们这个心呢打妄想呢就叫做攀缘。现在这个地方叫做缘律，你这个心里头或者对一个境界时候，那个境界叫做所缘。所缘就是被你所缘律，那你这个心呢叫做能缘，你能够缘想那个对方的境界。一个心一个境，哎，这个时候呢依于本质境起意相分结，那是现在讲这个待至境的道理了。他说这个待至境升起来，他升起来一定要依止在那个本质境，他所缘的那个本来原有的一个实在的东西升起来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一个比喻，我看着一个绳子，这个绳子是麻做的了，实在是有这么一条绳子。这个绳子的本质呢就是麻呀，它的本体呀，它这个体质就是麻呀，是不错了。但是呢起意相分结，这个相分在这个唯识里讲啊，相分是对着见分说的。我们这个心里头起了一个作用的时候啊，在你这个能源的时候，这个叫做见分。比如说我们眼睛能见，叫做见分，这一份是能见的。所对的对方呢是相，叫做相分。起意相分解呢，就是说你看着，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绳子上啊，绳子的本质上，你生起来一种不同的相分，那个解呢，是谬解，是错误的 了解。你拿它不当绳子，你当另外一个东西了，这叫起意相分结，就是不同的相分了。原来的相分是绳子呢，你意就是不同了，差别了，升起了一个差别的了解啊。有的地方讲拿绳子当了蛇了，这叫起意相分结。为时亲缘境，这个意相分解呢，但是它没有离开本质了，就是因为你心里头了解的不同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为时亲缘境，为你这个时啊，就是这个心啊，心所啊，以心所也是以心王为主了，为这个时是能源，他亲自所缘虑的境界了，把那个错误的相分呢，你错解了那个相分的对方了，你现在对于那个错解的对方了。比如说拿着绳子，本来那本质是绳子呢，你突然一看是一条蛇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心里头看着那个境界就是蛇，完全没有绳子了，这叫为时亲缘境。此境非心生，这个境界呢，虽然是从心里头生出来的啊，原来不是那个样子那个东西，说必依本质起，虽然是从心里生出来的，换一句话说，虽然这条蛇从心里生出来的，必依本质起，可是完全要依托那个绳子的本质而生起来的，没有绳子你那个蛇也生不起来呀。可是依本质起呀，是依本质起，与本质相偎，你原来的那个本来的那个本质呢相违背，看法不同了，看错了。比如说你拿绳子当蛇的时候呢，你心里头认为是蛇，这个时候与原来的绳子那个境界相违背了，这是比喻了。我们人人常有这个错觉的，那个就是叫做代之境，连带本质的境界错觉，是代智之境，故名代智境，是连带本质的境界，所以叫做代智境。这一段刚才讲的呢是解释这个意思了，下面呢就讲到我们本身这个拿佛法讲起来呀，讲到我们本身，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呢，我们自己拿佛法来讲呢，讲来讲去说我们这个众生所见的境界是错误，我们不承认，现在用这个代智境讲出来了，下面呢再讲我们本身呢，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，容易明白，就证明佛法所说的呢实在是有道理了。如实圆珠印，直印以为额，额净障印生，随障脱印生，实自心上起啊。我慢慢研究啊，这个境界了，刚才说仗本质起，以本质相偎啊。我现在讲一段小故事。以前各位都知道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叫做卢沟桥事变呢，这个77事变就是卢沟桥事变，日本跟中国这个开始打仗的，一开始是因为卢沟桥的事情，就是在那个地方 这个卢沟桥呢，因为我是那边人呢，我们是离北京很近的，这个卢沟桥在北京的西南边。那一道桥呢，因为在古来修呢，不是有用科学的方法修呢，就很不容易，很长啊，一道河。这个河呢很窄，这个桥很窄，河很宽。它那个地方呢，在日本没有跟中国打仗以前呢，我小的时候老人家常说，那个地方一到太阳一落呢，那个河边两岸的那些村庄的人呢，就不能再走这道桥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太阳一落，你走的那个桥跟前呢，你看着是两道桥，看着是两道桥一个样，走上去多分就走错了，到了桥当中一下去就是水，掉下去淹死。所以有的常常有人呢到的堕了桥下的去就淹死，因此呢太阳一落就人就不走，当地人都知道。那个时候就说呀，有一道桥是鬼的桥，鬼的卢沟桥，一道桥是人的卢沟桥。但是你不知道哪一道桥是人的卢沟桥，哪一道桥是鬼的卢沟桥，它一个样看不出来呀，睁着眼睛看不出来。我想讲这个戴志敬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看着那个鬼的卢沟桥也当着人的卢沟桥的时候啊，就是叫做戴志敬了。以那个人的卢沟桥是智，以这个鬼的卢沟桥呢是从人心里生出来错觉。现在后来也不提了，以前是真有这个事儿，所以这个世间上很多这种事情了。现在就是说下边如实圆珠运，这就比如我们这个心呢，实就是我们这个实心，实是了别的意思了。圆珠运，这个运就是指着五运，我们读心经是照见五运皆空，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蕴就是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精神，就是精神和物质，我们的身体是物质，我们的精神是心啊。受想行识都是属于精神界，色身四大所成是属于物质四大所成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拿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这个人呢，这个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五蕴所成啊。但是五蕴所成是指着活人呢，如果人死了就不是五蕴了，就是一蕴了，色蕴受想行识没有了，对不对呀？那现在是活人就是五蕴。可是我们这个心呢，看我们这个运，我们这个五运的身体啊，直运以为额，在我们这个心里的分别心呢，就执着这个五运所成立，我们这个人呢，拿它就当作是我啊。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指着自己的鼻子就说，这个是我的代表，就是我。我净障运生，这个我和运，我的这个境界，我看着这个就是我，也是一个境界呀。我相我见是跟心相对的，这个我的境界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因为五蕴这个身体而生起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没有这个五蕴，这个人死了以后，这个我呢还是不是我呢？如果是我，我怎么不会讲话了，不会看东西了呢？死了。 可是到底有我没有呢？我们人都是认为始终是有我的，哎，随杖托运生，十字心上起。说是这个我的境界呀，我知道有这个我，虽然是杖托着这个五蕴生的，我有了这个身体，我才认为这个是我呀。其实这个我呢，不是在五蕴，实自心上起，实实在在呀，是从我们心里头的分别心生起来的我。我也是个假名词，你也是个假名词，都是假名词，都是假名词，但是我执着你和执着我完全不一样啊，以我当然是为主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也好我也好，到了大家一百年以后不会出气的时候，那个身体有什么分别呢？就变成无情的物质，哎，粪土了，打地了，身归泥土，气归风。又识缘我识，随不识缘运，而一劫所止，乃知运是我。再讲这个识啊，这个心呢、啊，原立我的时候，我这个分别哪个是我呢？啊，自己以为这个就是我，自己我这个身体是我。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这是我的时候呢，虽不识缘运，虽然不是识在缘在那个五蕴的上头，是在五蕴上起了我执，而缘我的时候呢，不是缘五蕴。这个好像什么呢？从绳子上头起了一个蛇的错觉，可是你拿绳子当蛇的时候呢，你这个心里的是在蛇时候呢，你这个不是看的是绳子。可是虽然你不是实实在在看着那个绳子了，而一劫所指是知运是我，乃知运是我。你的心里头所了解的呀，你所指向的呢，乃知运是我，实在就是执着那条绳子当作蛇了。也就是说，实在执着这个五蕴的身体就是我了。虽知运是我，彼运实非我。虽然你知道这个五蕴是我呢，这个五蕴实实在在的没有我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破除我们的这个执着了，凡夫的执着。因为在印度的宗教啊，这个我们讲这个天台宗纲要不是有吗？那62件啊，运大额小，我在运中，额大运小，运在我中，不是讲过那个吗？这就是破除那个道理一个样。不过现在是从唯识这方面讲，那个是从在天台宗纲要里头讲的啊，这个完全就是破除我。破除我的时候，他就是说这个待智境啊，我们心里头起了这个待智的境界呢，是不可靠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怎么样都没办法拿这个身体不当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与生俱来，一出生带来的，你怎么能说不要它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前生的那个身体呢，比如说你看到它了，你能拿它当自己吗？不当自己了，又换了一个我，换了一个五蕴的身体。就好像抓住这个东西了，就把那个扔了，在抓住这个的时候啊，是不放松的。我们凡夫的境界就是这样子， 这个时候我就让这个是真的了，不能放弃它，知道这个。所以说，非我出其我，我静与至微。这个非我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无应这个地方呢，不是我，在这个不是我的地方呢，升起一个我执来呀、啊。这个我静与至微，我的境界呀、啊，与那个五蕴的本质的境界是相违背，而代彼至起，故名为代至境。而是代连带比那个五蕴的本质升起来的这个我执，所以叫做代至境。这个我的境界叫做代至境，不是真正那个原来的本质啊。好像再打一个比喻啊，比如胆子小的人夜晚走路，突然看着一个秃木头，一惊，当了一个鬼，就是当了那个是鬼，他看错了。那个鬼的境界呢，是从心里生出来的，根本不是鬼。虽然是从心里生出来一个鬼，可是要没那木头，那个鬼也生不出来呀。所以叫做带着那个木头的那个本质外边的境界，而从心里头生出一个鬼的心来，再以这个自己的心来观察那个鬼的境界，就是自己跟自己来回倒腾来倒腾去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凡夫看这个世间上啊，那个楞严经上说，自心原自心，非幻成幻法，就是自己跟自己在做戏。哎，自己擦镜子，自己弄镜子，自己照相，自己弄自己的，自己笑自己说。拿佛法来讲，众生都是颠倒，但是这个大梦啊，人生好像一场大梦似的，没有办法醒得了。要怎么样才能醒呢？一定要大彻大悟的人，大彻大悟也有深有浅呢。你比如说，突然间看着山不是山，水不是水了的时候呢，那就离开凡夫的这个白之境了。再翻回来看山又是山，看水又是水的时候呢，那就在白之境上知道它是白之境了。知道你这个是代之境，那就不怕了，就不，我知道我所看着的鬼原来是木头，我当下就知道，那就是看着原来的木头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着这个，按照唯识所讲的了，不但我们人的本身，就是这些山河大地呀、啊，通通都是心地变相的相分，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。你把它变成影子了，哎，它那些个相分呢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我们在夜晚做梦啊，都是从你心里头看着山水人物，在梦里头当着山是山，好像还抓得着它，水也在流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因为你在梦里头啊，你不承认没有。那人生做梦是小梦，现在人生是大梦。这个大梦小梦容易醒，大梦不易容易醒。我们现在看着这个世界山河宇宙万有都是实有的，这个在唯识里讲叫什么？叫做遍计所执，普遍的嫉妒，普遍的执着。你也这样，我也这样，凡是转了人 大家是同业所感这一个世界，大家都是别业，别业多了凑在一起了就变成同业了，好像那鱼似的，你也转鱼我也转鱼，你也在水里生我也在水里生，水里的鱼就多了，就成他的世界了，就叫做同业啊。他们这个鱼在水里头看的境界跟我们人看的境界不一样，所以呀、众生的境界呢各有各的境界，这个佛法就是说我们所看的境界完全都不是真实的境界。佛教讲真理，讲实相，真正宇宙人生的真谛实相啊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东西，换一句话说也没有离开我们所看到的东西，就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上另外一面看不到的，我们所看到的呢是看在那个东西上看错看花眼了，